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9年10月26号，公元2012年12月9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专访节目，中国民运人士邵江博士谈西藏问题。挪威人权团体言论自由基金会于上月底邀请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发言人凯特桑德斯、旅英中国民运人士华为藏团结会的发起人邵江博士、目睹过中共残酷镇压方式的藏人南阔以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达真夏尔林等，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就西藏目前的紧张局势进行了讨论。期间邵江博士在接受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项目主管奥斯丁·艾兰的专访时，就境内外华人对西藏问题所持的态度和中共当局惧怕达赖喇嘛尊者的原因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下面请听访谈内容。
Since 2008, it seems all Tibetan expressions.
自2008年开始，几乎境内藏人们的所有文化表达方式，还有身份认同等，都受到了中共的攻击和压制。那么，您认为中共为什么会这样做？
中国共产党这占领西藏以后呢，它实际上一直没有有效的消灭那个西藏文化宗教，还有包括它的语言。这个藏区整个的抵抗呢，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使它这个统治不能完全在这个藏区奏效，就是在尤其是在文化、宗教和这个语言方面。所以2008年这个抗议呢，中共认为呢，就是说从根本上要消除这个西藏的文化、宗教和语言。他所以只要见到任何这些属于文化表达方面的东西，他就按照邓小平的1989年的这个对这个北京民主运动是这个镇压以后的这个策略，就是防微杜渐，消灭任何异议在萌芽状态。那么这个实际上最大的就是西藏的这个文化表达呢，藏区的整个文化表达，实际上对中共来说就是一个不属于共产党文化能控制的范围，所以他要消灭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把这些艺术家或者是音乐家或者是这个博客写作者或者是其他的不同声音，所以他就都会去这个所谓消灭于萌芽状态，这是他最恐惧的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实际上呢，共产党这个统治以后呢，一直在强调说他解放了西藏，他帮助了大部分藏人从农奴转变成一个自由人。那实际上这个东西呢，恰恰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历史版本，因为从藏人的实际感受来说，他不认为你中国共产党去和这个中国的军队进入西藏是一个解放行为，你完全是个侵略，完全是个殖民化，完全是一个同化的过程。所以这个实际上就引发了这个文化抵抗，而且共产党不停地在实行这种高压的这个殖民政策。所以我认为这个是中共的话，他一直会采取这个策略，但这个策略我认为不会长久，因为根本性不是说他愿不愿意实行，能不能实行，能不能他愿意的问题。他一直是想要这样做，但是问题面对这么强大的抵抗，内部这个真正根源性的是西藏自己的认同、文化认同、西藏自己的宗教， 藏区自己的文化，藏族自己的语言，这个权利是根植于这个民族的，你任何时候都消灭不了，所以最终这个中共的政策一定会失败。
How do Chinese scholars and human rights lawyers?
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维权律师们对西藏问题，包括人权被侵犯等方面，都持有什么样的态度？
从那个2008年整个藏区的抗议以后呢，那当时就是有中国十几位律师联名愿意为藏人和平示威者去辩护。这样那当局呢在随后的几年都把这些律师的执照吊销了。还有呢，其实在这个整个藏区发生示威，就是2008年3月示威活动中呢，还有很多实际上是中文的这个在境内的中国的写手也是非常支持这个藏人的抗争，他们甚至写出就是说我们自己觉得非常忏悔，因为我们不能制止中共的这个屠刀，他们以我们汉人的名义去屠杀藏人，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忏悔，而且我们是真的希望完全支持藏人的民族自决权。所以这个观点在很多这个博客中当时都已经有表达，还其中有一位在四川的中国作家，因为写了一篇非常同情藏人抗议和他们在这个中共高压殖民政策的这个下面的所受的苦难的一篇同情文章，所以他就被判了3年半徒刑。就是说当年实际上已经有不少的这个中国的律师、人权律师、公益律师和这个人权维护者、博客写手都在支持藏族人民争取自己权利。随着这个2008年以后，这个整个这个媒体就是自媒体的发展，微博和境外的 Twitter 还有其他的途径，境内呢现在慢慢越来越了解西藏在整个63年中共统治下的一个状况，而且慢慢也理解这个西藏的历史，就是实际上西藏不是属于就所谓的中共宣称的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本来你中国这个概念也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这个中国也就是个近期的概念，所以中国原来所谓中国的这一大片领土很多时候根本就是分开治理的不是一个什么所谓的统一的国家。所以慢慢这个汉族越来越理解这个问题现在呢还有一部分就是说有一些属于中共雇佣的五毛和这个还有一些人真的是系统的受这个中共的这个教育，还认为这个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或者是他们认为这个国土越大越好，国家越强盛越好，但实际上他们没有看到这个问题，就是整个在中共这个体制实际上是任何人都没有安全的你今天替中共去背书，你不去努力反省你中共这个强制型洗脑教育，去反思这个教育，那你最后你一定是这个制度的受害者。所以现在呢很多其实汉人的比如说关心一些具体议题的人也去帮助藏人争取权利，争取这个自觉或者自治的这么一个过程。像那个王立雄写了很多一些文章，还有其他的很多在微博上或在推特上，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就是说首先了解西藏的历史，知道西藏这个藏人所遭受的苦难，也帮助藏人，其实就是帮助自己。那很多这些维权人士、人权捍卫者又通过具体的这些事情包括保护环境啊，包括传递藏区的这些被压制的消息包括自焚，那都实际上是起着一个跟西藏内部的抗争互动的过程。还有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就是西藏面临着那个强制，就牧民强制被强制定居，那实际上这个他们失去了土地，失去的是一个他们自己历代就居住的土地。那另一个呢，就是汉族地区也每年上百万人遭受强制拆迁，也丧失自己的家园和农田，那这种也是共同的一个遭受的迫害。那这个地方是一个共同点，实际上这两方面的这些活动人士呢 要是能够搭一个比较好的平台，再加上国际机制，利用国际机制，像明年中国参与的这个联合国，必须在接受联合国的普遍定期审议，和这个经社文，对中国的审议，这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就是调动汉族地区活动人士、公民社会和藏族公民社会参与，然后国际上的人权组织共同参与，通过这一个共同的切入点，这样呢有足够的压力，那就可以造成一种改变的机会。
We have now seen so many self-immolations inside Tibet the last few years.
近年来，我们目睹了境内发生的数十起自焚抗议事件。那么，自焚藏人们几乎都表达出了希望达赖喇嘛尊者能够返回西藏的愿望。但是在西藏境内，连持有一张达赖喇嘛的照片都会被当局视为非法。中国政府为什么这么害怕达赖喇嘛？
Chinese authorities are so scared and afraid of the Dalai Lama.
中共这个政府实际上从1959年以后，他就编造了一个西藏的历史版本，就说是，达赖喇嘛是这个分裂国家，首先举行了暴乱，然后叛逃。这个不是一个历史真实的版本。那你现在可以从历史史料，包括这个李江林做的这个历史研究，关于西藏拉萨的这个1959年。那你可以看出是另一个版本。还有其实很多英文资料已经有一些关于这方面的独立研究的，所以中共他知道这是杀了一个弥天大谎，关于达赖喇嘛的这个整个事情，所以他非常害怕这个真实的东西揭露出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达赖喇嘛实际上是一个象征，是这个藏族文化的一个重要象征，就是佛教文化，他本身是个这个领袖，然后呢，他自己又是一种上师，属于佛教上师。他本身这个佛教呢，对西藏这个民族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本身中共呢，想希望就是同化，在西藏的统治同化藏人，那他就惧怕这种佛教。那恰恰达赖喇嘛是一种藏传佛教的一个象征。第三个原因，我认为是。达赖喇嘛这个，实际上他把这个原来这个具有政教合一的这个，西藏的这个统治模式，转换成一个，民主化的过程。那就是说，可以看出来，说中国政府一直在宣传说，他们解放了西藏，帮助，西藏人民获得了自由，帮助藏族获得自由，藏族。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他帮助了，整个藏区的现代化过程，但是他不敢说他帮助了他民主化过程，他只能说原来的这个藏区多么黑暗但实际上如果是不在中共统治下呢，那么藏族在海外流亡的时候，他们自己是有能力，完全有能力进行现代化的，完全可以进行民主化的。而中国大陆你还没有民主化，对不对？你中共天天是最多是个口头民主，现在搞得连党内民主也恐怕也那很难说那是个党内民主。所以他惧怕达赖喇嘛这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就是这个流亡政府的民主化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象征，就是藏族本身有自己的这个文明过程，他的文明过程，这个文明历史绝对不亚于你中共的文明历史，中国的文明历史，中共的这个权力的文明历史。他说他有5000年，那是如果要说你这个作为统治术的5000年历史，那是有的。但是你真正的，实际上真正民间的这个有具有创造性的和自己能给世界带来贡献的这个历史，恐怕也没有多少。包括你的一些发明，在此也就是骄傲在这个方面，但这个绝对不是统治术。那中共宣扬的所谓5000年的文明，也就是那个统治术，如何驾驭社会，如何迫害人民的一个所谓这个文明的历史。那藏人他自己有个独特的文明史，他绝对不亚于你的文明历史。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